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开张啦。今天呢，我们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是翟牧师。翟牧师来了加拿大呢，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那我们想要跟他分享一下，他怎么样去认识耶稣，他现在是一位牧师了，他怎么样听到神的呼召，让他成为一个牧师呢？
翟牧师，欢迎您。您现在已经成为牧师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都是完全不同的、怎么样被神使用，让您今天成为一个牧者，而且可以去造就更多的人？这个问题呢，是特别要从您还没有认识上帝开始讲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您小的时候成长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我小的时候其实呢是一个很苦的孩子，因为我六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那时候我自己呢经常在街道上玩啊，我们住在是一个工厂的一个宿舍楼里面，有的时候呢经常有人去世的，当时的本地的人呢又是那种风俗，就是要办葬礼，所以会把那个尸体放在棺材里面，然后会点着灯，然后呢要停上一天，我们小孩子就去看那些尸体躺在棺材里面。我是个小时候是个非常淘气的孩子，而且有很多奇特的想法，我就去趁着不人注意的时候去摸那个尸体一下，但我也很害怕，我摸一下我就手哆嗦一下，但是我离开这个停尸的地方，离开这个点灯的这个棺材，然后我自己走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六岁的孩子，我心里面就真的是有一种，说起来很多人不相信，但我真的是就会想一个问题，到底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死呢，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死亡的气氛这么不快乐，这么可怕？那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其实我的个性是比较孤独。接下来我爸爸就去世，我妈妈就守寡，带领我的姐姐和我的弟弟。我的姐姐还是残疾人，小儿麻痹，那么我就成了家里面唯一的男子汉。我妈妈又拒绝再嫁人，所以呢，我又安慰我妈妈，我又是长子，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呢就经常会感觉到很孤独。我安慰完妈妈，其实我会很孤独。那我也会经常进入到这些哲学性的思考，为什么人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死呢，死去哪里呢，这个想法其实一直停留在我脑海里面，直到我上大学甚至工作之后都是这样的。当然是家里面很穷，所以我一路呢都是靠自己，从考学到考到北京读研究生，然后再开始自己做生意啊，然后找工作呀，再进到外企里面，然后做外企里面做到一些比较好的位置啊，一路都是靠自己，动机很清楚，要做人上人，要有权要有钱，因为小时候家里面太没权太没钱太穷。但实际上这个思考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在我进入到赚钱很好的阶段的时候，表面上很多人很尊敬你啊，你负责签字别人就能上班呢、啊。我当时曾经在 Motorola 这样的公司里面做过很好的位置，然后在雀巢 Nestle 在 Nabisco Philips Lighting 就做过很好的位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一直很孤独，这个想法一直在，就是说人每天挣钱吃饭睡觉去洗手间然后再起来再去挣钱，就这样的重复，这样的重复十年一天区别在哪里。我记得那时间我抽烟很多，出差的时候去酒店开会，我出来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城市，我甚至到了必须看一个杂货店，看到哦到武汉了，哦这我才能意识到是到哪个城市了。我的工资从来不用花，因为去吃饭也是报销啊，不知道这个钱的意义是什么。在做这些外企的高级经理的时候呢，我经常会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去上海最好的酒店住，我可以一晚上一刷信用卡就可以了，但是我就想过一晚上1000多块，我想如果我自己做生意，我如果是个再大的老板，我为什么要一晚上这样睡个觉我就结账了，要花1000块钱呢？ 我就突然意识到了，原来就是我自己干和我在这个高级公司里面做高级主管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有段时间很享受这种感觉，我花钱都没感觉的，我很舒服，我也不心疼，这是一个很自私的心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失落，就是我每次花完钱呀，做 party 呀，那完了之后，我回到酒店的时候，我想明天又是一个 party， 这个中间越来越失去快乐，对我来说都变成了一个例行公事，那么我就这样下去有什么意义呢？以至于后来呢，我还专门去出差，我专门去住一些小酒店，我不和他们去吃饭喝酒，我吃不了，我在中国已经吃成脂肪肝了，我感觉到很没意思，很苍白，但又不能离开这种生活。对我来说，小时候看到死人摸到死人产生这个疑惑在我脑海里面，但是中间很大一段时间是因为赚钱的动力啊，要出人头地这个动力呢，使我开始忽略这些问题，忽略这些实际上是我的灵里面发出的问题，但实际上到一个程度之后这个问题又出来，处理一种很痛苦很孤独，又不能给任何人讲，也不能给妻子讲，也不能给孩子讲，也没有什么朋友，因为真朋友的话必须是和我能说心里话。很多人到我跟前来，我也不知道是为了拿好处，经销商来找好处要经销代理权呢，还是要为了提升，对我来说我就处在一个很孤独的阶段，到一个程度就觉得到人生一个很苍白的阶段。
您一直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成功，而且呢您也确实成功了，成功到一个程度，就是您觉得赚再多的钱对您来说也没有意义了，人生就是在一个繁忙的一个过程中经过，而且呢内心也非常的孤单，对吗？
对。
那但是你怎么会后来去想要接触一个信仰呢？因为凡是像您这样的通常都会说我还要靠自己，我根本不需要神，我也不需要一个信仰，因为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努力就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对，凯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说过，我脑子里面那个问题，就人活着到底是终极目的一直存在，只是我忽略了我灵魂里面或者我的深层次里面的我最深刻的我的这个想法。但是就在这个苍白的生活中，我开始慢慢安静下来，我又把我小时候那个摸死人尸体时候产生的问题开始思考了。我这些问题和很多人谈，很多人都嘲笑我，觉得你是吃饱了撑的了，说在翟经理也就你能这样想问题，我们可不这样想，我明天还要挣钱呢。其实我觉得这问题任何一个人其实都要想，我这么来世界一趟到底是干什么。那么直到神在我生命中就他自己的手亲自拨动，让我明白了，知道了他。我记得我当时我是要孩子很晚，我和我太太有第一个孩子都30多岁了，我有个女儿，我觉得很漂亮，我觉得很高兴。当时在北京啊，只能生一个孩子，但是我自己呢就经常会看到有些人家有男孩的，我就很羡慕，我想如果我这辈子也做一个男孩的爸爸是什么感觉。其实我真的不是重男轻女的，特别是我们家呢有很多亲戚呢也提这个事情，我爷爷呢有13个孩子，只有我爸爸一个男孩，剩下都是女孩。到我这儿呢就变成了我还有我弟弟，我呢就生了个女孩，中国政府说不允许生了，一胎制。而且我当时我的生活是星期一秘书订票就出去了，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早上才飞回来，在家里面待一待，然后呢又走了。就在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奏里面呢，一个很意外的不可能的情况下，我太太突然发现她怀孕了。她是一个很敏锐的人，她发现自己发烧了，她就不吃药，她就去检查，竟然怀孕了。这个是在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其实实际上是有安全期。当时我们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这个孩子。那很显然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都说不要这个孩子，都做掉，而且呢双方的这个父母家庭也都说不能要。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感觉，不要这个孩子，甚至我们都在海淀的妇产医院都联系好要做手术做掉这个孩子。就这时候呢，就是神派他的天使来给我讲说，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可不能这样做。我太太当时在一个英国公司，也很多基督徒，他的经理给他讲说，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手术那个约定的时间快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我突然想起来通电话，我说我们要这个孩子。当我们决定不做手术，把这个手术去掉之后要这个小孩的时候呢，我一下就觉得我自己人都变了。这个孩子突然出现，让我突然觉得人生又有意义了。那我要当更高的职位，赚更多的钱，因为我将来又有一个小孩嘛，在北京是很贵的养小孩。我就开始努力工作，以前让秘书做的现在都自己亲自做， 做得更好，因为要有提升嘛。在摩托拉公司呢，有一个免费的午餐，在上班的职员都可以免费吃午餐。有一天中午，我就亲自处理 email， 处理得很晚，到一点多去楼下吃饭，餐厅里面就碰见一个女孩，她叫 Angela， 她就呢又一次给我传福音。其实在这之前她给我传过很多次福音，告诉我有上帝啊，人有罪啊，要信上帝啊，但是我都不接受。那天呢，我实际上想躲开她的，但是因为出于虚伪和那种身份，别人跟我说话我就要跟别人说话，其实我心里面是不想跟她说话，我想吃完饭赶快走。可是那个餐厅好像就我们两个，拿完饭之后大家就坐在一起，不好意思不说话。那天我心里想，我就不说话，我看你给我说还说什么。那天我就低头吃饭，他也低头吃饭，沉默了很久，他就先说话了。他说了一句话把我吓一跳，我相信是神预备好我的心呢。他吃吃，我就觉得他眼睛在看我的眼睛，因为我能感觉到他那个大眼睛在扫描我，我也假装不知道在吃。然后他就看我，他说，翟经理，我能在最后一次给你讲耶稣吗？就这个最后一次把我吓一跳。这个女孩说话其实是用很温柔的声音，但说出来话很有分量。最后一次，我突然觉得她一种被审判和今天看来是最后一次，因为她已经确实给我讲了两到三次了。我当天也谦卑很多，我说好你讲。我记得当时带一个表，我那个表是那个一个好表叫 Omega， 我记得是在香港买的，也是这样带着表。今天我也带表来就是为了做这个见证。他说，翟经理，你把你这个表拿下来拆成散件装在一个盒子里，你摇啊摇啊，你摇多久能摇成一只 Omega 表？就这一句话就彻底的击垮了我整个的无神论的思想，彻底击垮了。那我脑子中的无神论的思想就仿佛像那个东西柏林墙被拉倒那一瞬间，哗，我当时就震着在那里，我永远忘不了。然后我就下午就回到办公室，回到办公室里面我就关上门，我就开始好好的思考。然后当天下午我就给打电话，我说安住了，我说我愿意信有上帝。我当天下午我就把我的车洗干净，开着车回家，我太太在家把接来。在摩托拉公司里面当时有下班之后有祷告小组，他们就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当天就确实信主。早在这之前呢，当时我还不信神，我看过圣经的创世纪，当时我觉得这是谁编的笑话，这么好，能编得这么好，把一切的这个东西好像编得都很合理。我记得我在家里看，然后呢，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去成都出差，有一天晚上我就厌倦了这种一出差就吃完饭就卡拉 OK 然后就喝就这些生活，我就不吃饭。我开完会我就把领带卸掉，我就打车，记得是晚上，我就在成都。他说，师傅你去哪？你想去哪就去哪。这个司机也不知道是怎么，他就开开开开了一个地方，我突然看了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多人在围在那个一个建筑物旁边，我说停下来。他说停下来，我给他钱我就走了，我就朝那个建筑物走去。那建筑物是成都的一个教堂，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是好像是庆祝圣诞节。我是刚开完会，穿着西服，白衬衣西服，这裤子皮鞋这样。他们一看我，很多人就围着里三层外三层，已经很满了那个教会。可是看我一来，哗就让出一条道。哎，我说我怎么这么轻松就走进去了？哎，我觉得好奇怪啊！我进去了，一进去之后吧，他们就说：“哎，就把我往前头引，还让我坐在前面最前面一排。”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我一看后面，哇，好多人呐、啊，窗户上都爬的是人，让我坐在前排，我觉得、哎、好奇怪啊。因为我呢也不像成都当地的人，我长得也是高高大大，人家本地的人不是这样，所以一看我就是外地人。现在我讲道多了，我知道那个去讲道的人都是被请到前面一排坐着，现在我明白了，可能他们把我们当成牧师了，当成讲道的牧师，他以为我是外面请来的讲员，我相信是这样。这时候一个老人家出来，就用成都的普通话说，可能是叫我牧师吧，我也没听懂。他说，你来帮我抬抬钢琴。哎，我心想，怎么叫我进来叫我抬钢琴？我说，哦，可能是为了看我力气大，让我抬钢琴，就把一个钢琴从一个位置和几个人，我也在内，就抬到那个讲台附近的位置。接下来呢，就有人开始带着唱歌了，就唱那个平安夜的歌，就有牧师讲，有个孩子为我们而生，生在马槽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都没听懂，但是我就记得我是一个大男人，就痛哭流涕的一次，就那次，就哗流了好多眼泪。然后讲那个人讲，我就哗流，怎么会流泪？在我当时那个一生中呢，我很少这样哭，一种不是世上理由原因的哭，一种不是伤心却会哭的哭，就是要哭而哭的一种哭。 我把它叫做圣洁的哭吧，和神链接了之后才有这种哭，这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说我怎么会哭呢？是不是在工作中太压力太大太孤独造成的呢？我就很快的归结到一些世俗的原因上。今天看来其实不是，其实是一个圣灵的种子已经在心里面悄悄预备，但我很快又忘记了这个事情，就在我心目中就留下了一个印记，但是我就忘掉了。人有罪了之后，拿我来说，我是一个大罪人，就是罪性的败坏呢，今天回过头来才知道，以前不知道，觉得自己还挺棒的。这个事情发生在几年前，几年之后神才派一个他的使女来给我讲。我要不是因为面对一个新的孩子出生，我都不会谦卑接受。直到安吉拉给我传福音，我就信主，这样就变成基督徒了。那么我自己呢，其实真正的开始意识到真正的敬重神呢，是从这个孩子，就是我这个第二个孩子开始。当时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我这个一颗自私膨胀的心就起来了。我说你要真有神的话，你是神嘛，那你就让他是个男孩，因为我已经有个女孩了。我心里这样想，但也不会祷告。但有一天呢，我把我女儿送到人民大学有个幼儿园，那出来到正门那有个大树，我记得我突然想祷告，让我人生第一次祷告。我说神呢，如果你真有神的话呢，你就向我显现一次。如果你让他是个男孩的话，我这一辈子侍奉你，我终生侍奉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祷告，你是个男孩就是个男孩吧，你为什么要终生侍奉他？这个心理从哪来的我不知道。我相信神灵感动，在神面前不能轻易许诺呀，你这个许诺就得实现呢。我祷告完就忘了，我祷告完，作为一个罪人呢，我祷告完之后，我的关注是在哪一部分呢？我关注他是不是男孩上了，我要试验神，看是不是真是神。我根本把我给神说那些后面的话，我要是终身侍奉他就忘了。结果呢，等到那个孩子到一个阶段之后可以做 B 超的时候，我们就做 B 超。当时的话呢，也能通过一些朋友介绍，也能让那个医生说是男孩女孩。今天看来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当时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有天下午我太太去做 B 超，做完 B 超她就上楼去做呼吸机吸氧机，挺大肚子在楼上吸氧机。我就在屋里面，那个医生就在那做化验还是做什么，其实是做 DNA 的一个什么测试，要看是男孩和女孩。我就坐在门口等，等了很久，医生门开了拉着脸就走出来了。其实我想是因为可能是当时我自己呢是托人送的礼物，所以呢他呢和我没什么链接，可能又不想做这个事情，做这事是不对的，他就对我态度不太好。但是我看他脸色很不好，我自己就以为可能这结果不好是个女孩，我想哇又是个女孩。这医生出来之后也不说话，我就跟着他，我就看着他，他就在走廊里面，我记得他穿的皮鞋，走廊里面没有人，砰砰砰在走廊里面走，我就跟着他，我也不好意思问，走了好几步我才问他，我说医生这是男孩女孩？医生也不说话，砰砰砰又走了几下再说，像你一样有外染色体。那时候我才知道这是男孩，我就站在那儿，哗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哭出来了。其实我爸爸去世之后我竟安慰我妈妈了，这些多年我很少哭，哭的我就是上气不接下气。那次我哭是因为带着一个惧怕，一个圣洁的惧怕，我第一次觉得神离我那么近，我第一次觉得神是真实的。我就这样哭，我就忍不住哭着哭着赶快去给太太讲啊，我就上楼去找太太，太太在那做护氧机，看见我哭着就上楼来了。太太就很担心说，哎呀老公老公，没关系没关系，她说你看我们家不是有三个女儿吗，你们对我爸爸都挺好的，没事没事没事。她以为是我哭是因为没有男孩了，我说这是一个男孩。从那天开始起，我第一次产生对神的敬畏，从前风闻有你，今天的亲眼见到你。约伯这句话当时我没读过这句话，今天我回想起来是这句话。那有一种圣洁的浑身大颤，一种害怕的哭，又是一种好像又得到这个回应的哭，又是一种浪子回头到爸爸怀里的哭，就多少年来没有爸爸，我就没有爸爸，然后又无神论，就是又没有天上的爸爸又没有地上的爸爸。到今天为止的话呢，就突然觉得爸爸离我这么近。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别人在学校里面正欺负我，我姐姐是残疾人，别人也欺负我姐姐，我就保护我姐姐保护我妈妈，我经常受欺压。那时候呢，我有时候在梦里面我就哭，哭醒来就是我就梦见我爸爸又活了，我爸爸在帮助我，说别怕孩子。我觉得梦里梦见爸爸说孩子你别怕，等我一醒来之后呢，一身的凄凉，觉得爸爸已经死了，这是真的。梦醒的时候我想，哎，爸爸要活着该多好。但是今天呢，我知道爸爸活着， 我真正的爸爸没有死，是天之父爸爸，那种圣洁的那种震颤，那天我觉得开始我开始变了，我的灵魂苏醒，就开始变得圣洁了，开始变得有人性了。坦白的讲，就是多少与神的形象开始恢复了，过去多少年来因为钱因为权因为贪图享受，神的形象被挤压着，今天开始释放了，开始意识到神是这么又真又活。那接下来很正常，孩子生下来那果然是男孩的，但是你知道我整个人还在罪里面，只记得我给神说的要男孩的部分，忘记了后面的部分。
人真的是常常是一个忘恩的人哈。但是我们看到翟牧师，你今天的生命真的不是一瞬间就完成的这样的转变啊、我相信呢，您接下来还是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啊。您怎么样最终的能够走到神的怀中？但是呢，今天呢，可能时间不太多了，我们可能和听众朋友们呢，要把翟牧师的故事留到下一次再一起来分享，好吗？
好。
芦苇草可曾有花蕊？这段的荒草长不出花蕾，崖上芦苇没有花，无论再朝阳或是在晚霞，春早它总是不开花，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为几天涯，受伤的生命归何处是家，主慈爱如春雨降下，浇灌一直受伤的灵魂，压伤芦苇针。